远看成岭侧成峰，
左右看点各不同。みなさんこんにちは，这里是左聊右看。私は修養峰です。
私は三三吉祥です。
行くぞ。
您好，我修养峰，别等了，吉祥今儿没在，今儿就我一人啊，伺候您一段奇案啊。本来说呀，我们这期更新的东西我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啊，出现点问题，这问题出现的还挺诡异，眼瞅着啊，我们就面临断更的危险。这没办法，我呢来珠海出差了，所以呢就带了个录音笔，录一段之前准备搁在下期再上这么一段奇案。那今天既然吉祥不在哈，媳妇儿没在身边，那咱就来吧，咱就聊点那个电视台不让播的那些个玩意儿，您看好不好啊？具体要聊什么呢？咱今天给女听友啊送点福利，咱聊聊牛郎的那些事儿。这个案子呢出现在日本，号称啊他们日本那块不都是比较中二嘛？这个案子在他们那块啊叫做不死牛郎案。这特别的诡异啊，整个那么一个过程。那在说这个案子之前吧，我其实想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日本的牛郎文化。您这儿没听错啊，在他们那儿这就叫一种文化了。为什么要先介绍一下呢？因为如果不把这个跟不了解的朋友们说明白了啊，大家在听这个案子的时候会觉得，我操，至于吗？行不行啊？这不是脑子有病吗？啊，就理解不了他们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这种情绪波动哈，什么仇什么怨能下如此的狠手。那像去过日本的朋友啊，或者是没去过看过日剧的，在他们那些什么商业街上啊，酒吧一条街上面，都会看到一个比较奇怪的一现象。就搁北京的那种三里屯那种酒吧街，也是花花绿绿的，都是招牌。但日本那块啊，不光是招牌啊，他们贴着各种各样的海报，而且这海报上面吧，都是要不大美女，要不就是小帅哥啊。说他是帅哥，我有点觉得对不起我这良心啊。说是帅，但是他们是自己觉得的那种帅，您知道吗？这要我看啊，就是跟前些年咱们国内流行过一阵那叫什么呀，杀马特特像。哎，就算不是杀马特，也有点叫什么一好词儿，现在给了他们了，叫精神小伙，一个个的在他们那种啊酒吧街上特别多。这些呢就是哎陪酒的牛郎，说白了吧，那就是鸭子店，那满大街都是啊。这为什么这种牛郎店鸭子店在日本能火起来能兴起来呢？这个还真有点历史渊源。要说这历史渊源啊，咱得往二战前后那儿讲。大家都知道，这二战本子不是作死吗？逮谁侵略谁，最后犯了众怒了，让大家一通传啊。他那美国野爹往他脑袋上怼脸干了两颗原子弹，老实了，投降了，谁把他打服了就认谁当爹。那这美国带着他呀，再后来就是一路起飞啊，那是又当爹又当妈。嘿，没想到这本子吧还就开了挂了。到了这60年代的时候吧，这经纪人开始腾飞了，再加上奥运会什么乱七八糟的一通办，这成了啊，这帮人觉得自己又成了。那说白了，这经济好了，大家都挣着钱了，这叫什么呀，温饱他就撕了银玉了呀。而且说实话啊，刚开始的时候还没起飞的时候，他们也没闲着，至少那大姑娘小媳妇儿没少伺候他们那美国野爹家，你知道吧，他们那风俗业都是从这么来的。当然你要再往前推哈，啊，有什么这个什么下南洋的，什么为什么大日本帝国挣钱的，这也有。具体呢您可以往前刨一刨，我们这节目说了三期啊，关于日本风俗业的这点事儿。但是呢没讲男的这面，哎，今天就着这案件这事儿啊，把这块给大家补上。要说日本这第一家啊针对女性客户开的这牛郎店，大概是60年代中期左右吧，那名啊起的特别直接，就叫爱俱乐部哈。找了一帮帅哥啊，当时他们就琢磨啊， 就看着他们那国家的女性从这各种地方从事风俗业，那是挣得盆满钵满的呀。这帮傻老爷们儿说了，这他们能干的，我们这也都不差点什么呀，我们这还多点什么的，对吧？来吧，那现在大家都有钱了，那有钱的女性也是多的，那男性有需要，那女性就没需要吗？对不对？哎，琢磨了琢磨，听说呀，这第一家俱乐部还是几个富婆开的。那你想想，这是有直接的客户需求啊。开完了以后啊，巨火呀，天天爆满，里边那小鸭子啊都已经是供不应求了。自从这爱俱乐部火了以后，那其他的有样学样吧，大家一起爱吧，一起做小鸭子吧，雨后春笋一般。您知道啊，像这种店都是规模性的，它有一个地儿啊开一家火了，旁边一定是刷刷刷跟那下雨后的狗尿台似的就往外冒。为什么呀？就比如这第一家爱俱乐部火了，那去的人得找这爱俱乐部啊，结果一看没地儿，排不上队，那旁边又开了一个不爱俱乐部，对吧？一看，哎，这就可以去了。那不爱俱乐部也满了，那就后面再能开第三家爱不爱俱乐部，这不就大家就各种的资源互换了吗？所以当时爱俱乐部那条街啊，就都是这种小鸭子店。而当时这个牛郎店的小鸭子们啊，牛郎们唯一的一个标准就是帅，必须帅啊。他们呢作为当时的这种陪酒员陪笑员的存在啊，还主打一个什么呀？卖艺不卖身。而且那种身价越高越火的那种牛郎，哎，他越坚持自己的这种职业操守。就说白了吧，当初他们来运作这个牛郎，运作这些小鸭子的时候，就很像现在吧他们运作演员的那种啊，男明星 idol， 哎，运作这种群体的那种方式，就成体系化成规模化流水线的这么培养。而且当时的这些初代牛郎们啊，这些前辈们还那都是觉得自己这挺不忿的呢啊，号称是女性灵魂的工程师，我这是为人排忧解难去了。他们多少还有点那种，哎，自负啊，真是不轻易出去，啊，就献身去那种，您懂吧？而自从60年代以后有了这个牛郎店以后啊，他们一直发展发展，巅峰时期啊，其实是90年前后，那时候日本的经济也是最豪横的时候嘛，大家都有钱啊。对那段历史有点了解的都知道，那日本人号称啊买遍了全世界呀，东京一地的房价恨不得就能跟美国所有的房价打等号了。那时候日本人觉得这经济一定能永远发展下去啊，天天就是挣钱花钱啊，胡吃海塞呀。那个时候啊，这牛郎都已经到什么程度了，不去当演员，不去当明星歌手什么，就喜欢当牛郎，那挣的是真多呀。而且啊，90年代的时候是日本牛郎界啊，从60年代一直发展到现在，那段时间是颜值最高最高的。这么着啊，我往评论区里边放几个当时90年代当红的日本牛郎的照片，咱啊，咱不管他日本人还是什么职业，咱就摸着良心说，甭管男的女的，看一眼觉得帅不帅。咱呢这期是讲案子的，不能把这些帅哥呀都给讲了，咱就拿一位举例吧。第一个啊，先把他贴出来，这人啊起了个艺名叫流星啊，就是流星花园那个流星，我们北京人上口了叫流星啊。这流星呢，他本名叫水野正大，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长得帅。而且这哥们人自己吧，从小就知道自己的这个优势，那从事的这些工作呀都是要抛头露面那种工作。哎，他不但长得精神啊，人还灵，能说会道的，不像我呀成天这笨嘴拙舌的，您知道吧。后来这刘姓啊干干这干干那，觉得都没啥意思。哎，这时候他有一朋友给他指了一条明道，说刘星啊，你这长相啊，你这嘴皮子，你这脑子， 干鸭子去吧。啊，就你这样的不干鸭子糟践了，直说你干啊，必成鸭王啊，那钱挣的嗨了去了呀，一辈子吃喝不愁。这刘兴一想啊，行啊，听你这么说，那很适合我呀。于是啊，毅然决然的下海做起了鸭子。哎，他这朋友还真没坑他。自从他做起了鸭子以后啊，顺风顺水啊，予取予求，在这个圈子里边，没多长时间就变成了这牛圈的顶流，已经提前预定了当年的日本金鸭奖。他呢，给自己做了一规定啊，为了保持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一礼拜啊只上两三天的班。那好家伙了，预约他那些富婆客人啊，能排的一年以后去。哎，您发现没有，这种现象就跟现在去日本你非要吃个什么米其林啊，吃个什么哎会席料理之类的啊，越有名的你就约去吧，约不上他们就拿着这劲儿。您别看人这刘姓啊，一礼拜只上这两三天班，但人挣的呀是整个行业里边数一数二的。因为什么呀，除了咱们刚才说的那些啊，什么长得精神会聊天智商高啊，还有一个啊，他会想辙。想什么辙呢？让这客人在有限的时间内花最多的钱。别的不说啊，就说一样东西您肯定知道。什么东西啊？香槟塔。现在我看的这个各种结婚啊或者办什么典礼的啊，都倒这香槟塔，夸夸夸夸的把杯子落起来往下倒酒。我看见那倒啊，我知道这东西怎么来的，我心里啊就别有一番滋味啊。哎，这香槟塔就是这刘姓当初在夜总会里边为了让他这些女客人这些富婆给他花钱发明的这么一个东西。你这酒一杯一杯的喝才多少钱啊，你落起来这13层的这么一个大香槟塔，就一瓶一瓶的往下倒吧，这多嗨呀，那钱挣翻了呀。而这刘姓啊，就凭借着自己的这套本事啊，也是颜值即正义啊，在这些樱花妹子们的脑子里，他呢干了没几年的牛郎，在26岁的时候，就凭借着自己的收入啊，就已经攒够了自己的创业基金了，人就上岸当老板了，自己开了家这牛郎俱乐部，一家分店接一家分店的这么开啊，就成为这个牛郎界的这个业界的明星了，奇才。后来根据他这种经历出的那漫画啊，叫《夜王》的这漫画就以他为原型，还有各种电影啊、动漫啊，哎呦，出了一堆。您想想，这家伙真是啊，资本主义社会笑贫不笑娼啊！甭管你是干什么的，只要说你火了，那都牛逼，都是亲爹，都是爸爸，对吧？说这刘兴当了老板以后呢，自己虽然不怎么陪酒了，但是遇到什么节了年了啊，自己过生日的什么，原来那些富婆啊，那些顾客呀，照样啊，各种珍贵的东西礼物，珍珠钻石玛瑙跑车啊，就咣咣的就往这儿送啊。你想想他这个影响力啊，也真是够了。那随着时间慢慢的往后发展呢，到现在大家发现没有，这牛郎啊，日本小鸭子的这颜值是一代不如一代，搁现在咱说话了嘛，都有点杀马特那意思了。这是为什么呀？是这人种退化了吗？我告诉您啊，还真不是。当初啊，刚开始发展的时候，这日本这鸭子就仗着一个帅，后来呢，就加上能喝酒、会聊天这些事情啊，这基本上就能挣着钱了。哎，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啊，日本经济多少年没发展了，大家都知道对吧？所以这帮牛郎能够提供更多的是什么？情绪价值。哎，这个您没想到吧？想当初的时候啊，他们那经济好的时候，大家喜欢疯狂的购物，疯狂的旅游，那看到一切光鲜亮丽的东西的时候就买买买，所以那时候的小鸭子啊，牛郎都得是帅的漂亮的，跟他买奢侈品那感觉是一个道理。而后来经济崩溃了啊，崩完了以后大家压力大呀，甭管是男的女的都有相当大的压力，这怎么排解压力啊？哎，这个时候牛郎的主要任务就是提供情绪价值了。 真的，每位客户他们都可以提供什么呀？定制服务。哎，这像什么私人定制，这是不是个电影啊？其实就是一个意思。本来啊，这日本就是一男权社会啊，典型的东亚男权社会，女性的地位本来就不高，再加上后来这经济下行呢，在男权社会里边的女性处境也就更加低了。而现在这个阶段啊，牛郎最大的卖点，它就是为这些很压抑的女性提供这种情绪价值。要我说啊，现在能在日本干小鸭子这种事儿、这种工作的啊，都是半拉心理大师啊，没聊两句就能知道你需要什么，哎，然后就能凭借你的需要给你提供相应的服务啊。那甭管你想要什么，你想要弟弟型的，想要哥哥型的，想要当爹型的，还是想要狗型的，什么都有，绝对满足你的需要。那这种很压抑的这种女性啊，能在她们身上得到极大的满足啊。而且每个人啊，每个牛郎没有一个例外都是 PUA 大师，那都是要培训的，您知道吧？就是怎么从这女客人手里榨得更多的钱，什么手段啊就都上来了。现在金融又那么发达，恨不得很多的这种去他们那儿消费的女的都贷款上他们那儿消费去。人说了，妈去，出去玩去，出去嫖去，怎么还带贷款的呀？这您就不知道了吧。去这种牛郎店消费的可不只有富婆啊，那有很多很多就是特别普通平凡的女孩。在他们这帮人里边就觉得并没有得到这社会的充分的尊重，而且在生活的森严那种等级制度下面，哎，反而是这些牛郎让他们感觉到了尊重啊，感觉到了关怀，甚至是爱。哪怕他们自己心里都明白这些东西就是虚假的，那就跟就吃药扎针啊，什么毒瘾那种东西似的，就忍不住啊，就控制不了自己，就必须往上冲。哎，之所以给您讲这么多呀，就是让您知道这牛郎和他的客人是在怎么样的一个背景下，哎，交流的，怎么能够形成他们俩之间的关系，他们双方之间的关系大概是什么样的。这样您了解完了以后再听这个案件，您就能知道啊，原来是这个样子的。行了，咱这废话也说了不少了哈，前情铺垫很必要，进入这案子吧。这个案子呢，不是之前说了吗，在日本当地啊，他们叫做不死鸟牛郎刺杀事件。发生的时间呢离咱不远，是2019年的5月23号下午的4点左右。日本警方呢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对面呢是一个女性的声音啊，非常的冷静，就问，喂，是警察局吗？那边说，是啊，这是派出所啊，警察局啊，你有什么事儿吗？那边的女生啊说了，啊，是就好，我要报警啊。警察说，您这有什么事情吗？那女的说，啊，新宿那边什么什么公寓发生了一起杀人案件啊，你们快来吧。警察说，杀人案件，那您是离着远啊还是离着近啊？您怎么那么冷静啊？那您看到凶手是谁了吗？那女的停了一会儿啊，笑了笑，我当然知道凶手是谁了，那凶手啊就是我呀，你们快过来吧。说完了把电话就给挂了。警察呢一脑袋蒙圈啊，觉得这是不是一个恶作剧电话呀？但既然已经接到报警了，就得让这附近的警察过去看看去。把这警员呢派到了电话指定的那个新宿的某公寓内以后，这帮警察发现啊，肯定是有事儿啊。为什么呀？大老远的就看见那片围着一帮的人啊。都说咱中国人爱看热闹，哪儿的人都一样，告诉您，可能也就到北欧那边多少好点。到场的警察呀分开人群，映入他们眼帘的就是一个名场面。怎么说呢，就在人群当中有一女子啊，看上去还是个美女，下身没穿裤子，露着两条大白腿啊，那腿上全都是血。上身就穿了一件黑色的男士衬衫，上面也是血迹斑斑。再往上面看啊，一张清秀的脸上戴着一副眼镜， 满脸满头的也都是血，手里边呢一根烟，坐在地上啊倍儿冷静的，一边抽着烟一边打着电话。而在他身边就躺着一个裸男，浑身是血，不知死活呀。就看着这景啊，有一年轻警察忍不住就要掏枪了。旁边一老警察说，哎，激动啥激动啥，人家是投案自首的，手里又没凶器，别紧张，掏啥枪啊，过去问问咋回事。你看看还是这岁数大的有经验哈。过去了就问这姑娘说，是您报的警吗？那姑娘抽着烟啊，特别冷静，跟那老警察说，啊，是啊，我杀人了，杀的是我男朋友，就旁边光着这位，你们赶紧把我逮走吧。另外呢，我捅了他几刀，没准呢现在还有救，要不你们赶紧给他叫个救护车，看看还能不能救回来。这警察呢看着这杀人凶手自己还挺淡定，心里话那咱也不能跌份啊，也跟他一块淡定吧。哎，客气的跟他说，要不这么着，您这穿的吧比较清凉，要不您看看回家换身衣服啊，我带着您咱再走，您看行不行。这位呢也是看看自己身上，又是浅浅一笑，哎，觉得有点丢人，说行，那哪位跟我回家一块，我换身衣服咱再走啊，记住了啊，给旁边这位叫个救护车。说完了，哎，这姑娘就从从容容的带着警察回家，自己换了身衣服，坐上警车来到了警局。那警察就问他，您这是什么情况啊，说遇到什么事情了吗，您下死毒手啊。这女孩说，对呀，我就是因为太爱我男朋友了，我要永远跟他在一起，我就想啊，只有把他杀了我再自杀，这样我们俩才永远不会分开呀。警察一听，这是疯了吗？这是就想问问这姑娘的精神状态是什么样的哈。没想到还没等这警察开口问呢，这姑娘自己先说了，你们是不是觉得我疯了？不是，我没疯，我清醒得很。那这样吧，我给你们讲讲我和他之间的事情，你们就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了。根据这位的讲述啊，这姑娘本人叫做高岗尤佳，那下面咱为了啊方便叙述，咱就叫她高岗吧。出生呢是出生在中国，他妈呀是中国人。两岁的时候呢，他们一家子从中国移居到日本，并且加入了日本国籍。这高岗呢大学上的是帝京大学，这大学吧在日本所有大学里边的排名呢也就是一个中游水平吧，中等偏下的这么一大学，学的是保育学。但是呢大二的时候因为种种原因吧，有自己学习跟不上啊，也有一些感情问题的原因哈，人中途退学了。退学之后呢，他就在一家叫 Girls Bar 的这么一家酒吧啊打零工。这酒吧呢就有点属于那种跟女仆咖啡店有点像的那种性质，多少呢有点算打擦边球的那种酒吧。哎，弄得这个自己买卖还不错，收入还挺高的。而在这家酒吧呢干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哈，就让这高岗有了不少的积蓄。时间呢到了2018年的10月，也就是说他在这酒吧干了半年左右的时间。有一天晚上啊，有一个客人来到了高岗这酒吧喝酒。这客人的外形吧，哎，比较吸引人，就是属于什么呢，那种齿薄唇红啊，中长发一留中间分一份，哎呀，单眼皮小眼睛不大但挺精神，属于什么呀，就属于哎当时的日本女孩特喜欢那种范儿哈，身上带着劲儿呢，还香香的，哎，那种小男生小奶狗那意思。来到这高岗的酒吧喝酒呢，他就跟这高岗有一句没一句的就聊开了。一聊啊才知道这位男客人呢叫做刘月，而这刘月也是他的一个艺名。为什么说这名字是艺名啊，因为这刘月啊就是一牛郎啊，在一个牛郎俱乐部里工作，并且跟这高岗说呀，我们这俱乐部好着呢啊，你看咱俩今天喝得挺好，你上我们那儿玩去啊，哥给你打折，你可以尝试尝试。之前玩过牛郎吗？这高岗说，我这大学还没毕业呢，我都在这儿打工，这哪玩过牛郎啊，有啥好玩的呀哥哥。嗨，这刘月就跟他说，那好玩的呢，你不尝试一下那肯定是不能知道。这么着吧，你哪天休息给我打电话，上我们店里，我让你见识见识这牛郎多好玩，好吧，行了。哎，跟这高岗说完了以后，刘月就走了。俩人做了个约会嘛， 这高岗吧就琢磨着，哎，刘月这小哥们人不错，还挺有范儿哈，那他邀请我去他那工作单位玩一玩，那就去看看去呗。趁着自己有一天放假，就跟这刘月说啊，你晚上上不上班啊，我上你这儿也见识见识，咱俩再聊会儿呗。这刘月说，行啊，快来吧，我今天晚上上班。于是呢，俩人在晚上就来到了这刘月上班的这俱乐部。当天啊，那俩人是聊得相当尽欢啊，又喝酒又玩游戏啥的。这刘月呢还给他介绍了不少的他们俱乐部其他的小哥哥。这高岗就觉得，哎，好像好多好多年了啊，自己都没那么开心过，被所有人啊当做小公主那么宠着。而且到最后一结账的时候，这刘月显得特别有范儿，跟那结账的小妹儿说了，哎，这个划了算我的，那个算我的，哎，划来划去，免单来免单去。这高岗玩了一宿挺高兴的，几个小时才花了很少的一点钱。这高岗觉得这行啊，这地方以后可以常来啊。你看啊，我在酒吧打工，我伺候人，那谁伺候我呀？到这儿那么多小帅哥又陪我喝酒又陪我聊天，哎，还跟我玩，这太痛快了啊。而且呢，这高岗就觉得吧，邀请他来这刘月小哥哥可能对他有那么点意思。而且呢，高岗自己也是觉得，哎，这小哥哥人真不错哈，虽然干的这个活呢有点上不了台面，哎，但是我们这本子这地方那属于笑贫不笑娼啊，对吧？我自己这不也是干着酒吧陪酒女郎的买卖吗？其实我们俩这活是干的一样的，谁也别看不上谁。要不这么着，我多去去发展发展，没准哈俩人能往一块儿啊近乎近乎。于是呢，从那天开始，这高岗啊就开始不停的往这个刘月他们那个俱乐部过去玩，每次这钱呢就多花上那么一点点啊，不算太多。恨不得有点温水煮青蛙的意思，让你感受不到肉疼。但这个钱啊慢慢是越花越多呀。到后来呢啊，基本上高岗每个月会在这刘月他们这个俱乐部里啊花到100万日元以上，那就是合人民币5万块钱左右吧。这听着哈，咱有钱的听众听着这5万块钱一个月不算太多。但要想啊，高岗这小姑娘啊，大学没毕业，在这酒吧里边打零工，一个月也就挣个2万多块钱，不到3万块钱。那这挣2万多，花5万多，这有点入不敷出，把自己之前的那些积蓄啊，也都贴进去了。之所以他会这么做呀，就是因为他跟那刘月哈，认识没几天以后，他就跟这刘月说，哎，小哥哥，要不咱们俩做男女朋友吧，我很喜欢你啊。这刘月当时连犹豫都没犹豫啊，说，哎呀，高岗啊，小妹妹，我也喜欢你呀，哎呀，这不好意思跟你说，哥哥呀，什么都好，就是一样，脸皮薄啊，那你今天都这么说了，咱今天一定啊，一醉方休啊，在我们这俱乐部里一醉方休，咱就喝吧。哎，这样呢，这高岗就觉得好像俩人的关系确定下来了，就是男女朋友的关系。那他琢磨着啊，我这男朋友每天这上班很辛苦啊，我得给他支持啊，对吧？这钱花在哪儿不是花呀？那给我男朋友花，让他成为这个牛郎店里边的第一牛郎啊，鸭王，那多有面儿，对吧？他有面儿了，他就高兴了，他高兴了，我不就高兴吗？得嘞，怎么想的啊，就怎么干。自从这高岗觉得刘月跟他确立了关系以后，那就是加大投入啊。原来一个月花个5万块钱人民币啊，这咱都按人民币算，省得大家再换着汇率去了啊。一月原来花5万，现在不行了啊，8万、10万的这么花呀。就这么说吧，这俩人确立关系的第一个月，这高岗就把本来在这牛郎店里边排不上号的这刘月啊，给他提到了他们店的前5名。哎，也就是在这个月，俩人拥抱了，接吻了，互相有点摸摸搓搓了。第二个月直接把这刘月啊干到了他们店的前3名，也就是在这个月，俩人实质的发生了关系。第三个月，这加大力度投入的高岗啊，生生把他这所谓的男朋友刘月弄成了他们店名副其实的鸭王，收入第1名。 也就是在这个月，他这男朋友刘月啊，对这所谓的女朋友高岗，那是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啊，那伺候的是明明白白的啊，一个礼拜就伺候10次以上，而且保证啊，每次不是瞎糊弄啊，10分8分就完事了，起码啊40分钟以上，那全套的活啊，那这么说吧，咱这节目里不能说太细。又本了他们那爱情动作片，哎呦，我说都脸红，你知道吧？这反正我也没看过啊，您就拿那参考参考就算了。反正就弄得这高岗就是，哎，欲仙欲死的。这俩人还经常出去约会呢，什么看电影啊，逛什么游乐园啊，逛商场，喝咖啡，吃饭。当然了，这些钱全是作为女朋友的高岗在花。而且啊，这刘月跟这高岗说了，我这也不是就想干牛郎这事儿，我是有职业理想的，你知道吧？我要做艺人，我要做 idol， 但是呢，做这行得有钱啊，要钱干嘛呀？得培训费啊，人家得交培训费，交了这培训费以后，他们就能把我培养成就是最大的那种 idol， 当红的艺人。所以啊，我就得天天努力工作的挣钱。所以亲爱的，哎，你也得帮我呀，对吧？咱得加大力度的投入，才能让我有更多的钱，能够早日的从这牛郎店里边出来，去追求我的职业理想，成为一个最棒最棒的 idol， 最棒最棒的艺人，好不好啊，亲爱的？这高广一听，那太好了，我男朋友要是一个当红艺人，那我得多美啊。但是啊，这高岗终归是一个普通的打工小妹妹，没办法进行太多的投入，那怎么办呢？哎，这高岗也有出手的，找了自己一些朋友啊，一些姐姐妹妹，跟这些姐姐妹妹安利自己男朋友，让他们去自己男朋友这牛郎店里边，哎，点他男朋友的服务。我真都不知道怎么想的这事儿，大家就琢磨琢磨，就你男朋友也好，女朋友也好，是在外面当三陪的，然后为了照顾他生意，自己玩命往这店里边砸钱不算，还找自己一帮哥们儿姐们儿，然后接受你男朋友女朋友的服务去，这我想着都真脏啊，都不敢往深了想。哎，人家高岗啊就被所谓的爱情冲昏了头脑，真就这么干了。但是这刘月还是不满足，说了，我既然已经成为我们这店里的鸭王了，但咱得长久啊，我得尽快把这钱给凑出来。我觉得啊，再有半年时间，我这钱就能攒够了，咱俩就能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了，好不好？不过呢，亲爱的，以你现在这个投入啊，帮我这忙，我虽然已经知道已经非常多了，我实在是太感谢你了。不过啊，以现在这种投入的力度啊，我之前说的那半年可能还攒不够。这么着啊，你看看能不能咱们再想想办法，怎么能让我这事业再更上一层楼，争取能达到咱们半年上岸的这个理想啊，你自己想想辙去吧。这高广说，那我这已经竭尽全力了，那再加大投入的话我这儿也没有啊，那半年不行的话，以现在这种情况，那你觉得你多长时间能出来呀？哎，这个刘月一听把脸就拉下来了，说要以现在这种情况吧，那我估计啊，2年也是他，3年也是他，我真是有点等不及了。那我没准啊，还得接点别的客人去啊。我现在在这店里边那是相当的啊 ，wonderful 啊，知道吧？很多的人都排着队就想跟我好啊，想让我给他们提供服务。你也知道我这个屋里的活有多好，对吧？一帮富婆啊，都排着队等我呢。但我爱你啊，亲爱的，我为了你，我不接他们那个活儿，我不挣他们那份大钱，所以你这得帮忙啊，多多帮忙。没钱的话，你作为一个女生，其实哎，挣钱的道比我们男生可多了去了。哎，你想想辙，你看我这是怎么挣钱的，你也可以学习学习，对吧？哎，再多的我也不说了，你自己想想辙去吧。这高岗一小姑娘能想什么辙呀？听完这柳月的 CPU 以后啊，那就多打工呗，玩命打工，玩命挣钱呗。不过啊，渐渐他发现啊，在刘月那块消费的钱只要一少了，那这刘月对他的态度明显就不一样啊，在屋里床上也不卖力气了，陪他的时间也少了。人家理由很冠冕堂皇啊，我得挣钱啊， 我多陪了你了，那我们的梦想怎么办啊？你得理解我呀，亲爱的，你知道吧？这我不容易啊，就这么个意思。为了让这男朋友能多陪她，能对她尽心尽力，最后啊，这高岗是一咬牙一跺脚啊，他原来干的不是擦边的那种陪酒女郎的生意吗？现在不擦边了，人就跨过了这条红线，出卖了自己的肉体呀、啊，接各种爸爸活。那时候这个中年老男人就好这口嫩的，他就开始卖了。这有句老话说得好啊，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自从这高岗越过了红线，接起了这些卖肉的这些活啊，那收入明显的增加了。哎，那能给他那男朋友的钱也就明显增加了。这刘月啊显得非常的兴奋，每次呢对这高岗啊也是有求必应啊，伺候的那是面面俱到。可是随着这时间的推进，人的欲望是无尽的，这刘月慢慢觉得呀挣的钱还是少，就不停的跟这高岗说，哎，咱们得加快速度啊，得加快速度，已经有不少人啊已经要大价钱砸我了，我恐怕呀有可能把持不住，你这还得多想想办法。说白了吧，到后来就把这高岗逼的啊，他出去做这些皮肉生意的时候，那尺度是越来越大呀。要知道在那边尺度越大挣的钱就越多，那尺度您就想吧，到后来什么捆绑啊、滴蜡呀、各种大鞭子抽啊什么，哎呀，你就往脏了想，越脏反正挣的钱越多。甚至有的时候啊，为了多挣点钱，那就不是跟一个人俩人玩了，甚至有的时候都不是人的那么玩了。你就想想吧，那钱这样的确是挣的多了啊，全给这柳月糟践进去了，可自己为了挣钱，那跟这柳月在一块的时间可就少了呀。不但俩人约会的时间少了啊，就连去这柳月这俱乐部消费的时间也少了。虽然去的少了，但每次这单价人玩命往上弄啊，哎，就这么一个情况又坚持了几个月。本以为自己对这男朋友那么尽心尽力了，就算啊去的少了，俩人在一块时间少了，但这男朋友也能对自己忠贞。但他哪知道啊，这玩意儿人家一天的时间就24小时，那是歇人不歇马，知道吧，这得转起来。他去的少了，自然有别人去的多了，还得接别人的活，还得塞皮肉别人呢。所以说白了，这柳月当时是脚踏几条船的，怎么挣钱怎么干。这事儿呢还是这柳月的一个同事，另外一个牛郎啊透露给这高岗的。同行使冤家呀，赤裸裸的仇恨。这柳月怎么弄高岗，怎么弄这些其他女性的这手段手法，都让同行看在眼里了，那不得坏他，对吧？什么钱都让他挣走了，那同行们挣什么呀？哎，就跟这高岗说了啊，那柳月其实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刚开始这高岗还不信，后来呢试了这柳月几次，说在忙的时候其实就是在陪别的女客人呢。后来呢这高岗啊把他揭穿了。那柳月当时也是啊，我是爱你的呀，亲爱的，我是爱你的。那我的工作就是陪别人嘛，但你相信我啊，我就是跟他们就喝喝酒聊聊天，哪怕去人家里了，也就是喝喝酒聊聊天，没有什么实质的行为啊。我只有跟你啊有过那些事儿，你相信我，我跟你发誓，如果我骗你的话，我就不好见，怎么怎么死，怎么怎么死。哎，说了一大通。刚开始呢，这高岗还信。到后来啊就打电话不接啊，然后找人找不着，有的时候跟他们同事一打听啊，那同事耍坏嘛，就说他们去哪儿哪儿哪儿哪儿那房间，你去吧，肯定在那儿呢，就过去敲门什么的啊，咣咣咣把门砸开，就看这柳月啊衣衫不整的一开门，眼瞅着是高岗，一愣说，你怎么过来了，你干嘛来了？他说，你这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你们就喝喝酒聊聊天吗？他说，我用跟你解释吗，我在工作，请你不要再烦我了，哗就把门关上。哎，就这么着来了两次，这高岗啊真的有点受不了了，自己为这男朋友付出了那么多，他还对自己这样。哎，你别看啊有凶过这高岗几次，但每一次这柳月就能凭借自己这能力啊 CPU 的能力把这事给圆回来。有的时候就痛哭流涕，有的时候就下跪求饶啊，反正就是再伺候呗，那往回挽回几次以后，这高岗觉得 真不行了，这是一个无底洞啊，但是又实在太爱这柳月了，怎么办啊？要想长久的在一起啊，不如俩人就并了股吧。于是啊，做了几天的思想斗争，买了一把尖刀啊。大家都知道，人日本那刀具质量都不错，买了把快快的刀，哎，藏在自己家里边，给这男朋友打电话说你没事的时候啊，过来一趟，家里有点活干一干。完事儿呢，晚上了，咱就一块去你这俱乐部，正好最近我又挣了点钱，咱们去消费，给你提业绩好不好啊？哎，一听见这话啊，柳月屁颠屁颠的就去了高岗他们家。俩人呢其实也没干什么活，就是一番云雨啊，把这柳月累得也够呛，在床上呢啥也没穿，裸着就在床上躺着呢。得到了满足的这高岗自己就进到了厨房里边，把提前买好的那把尖刀就递了出来了。眼瞅着看着在床上躺着那男朋友，就照着他那个小肚子下腹啊，丹田那命根子那处啊，上去就噗噗噗啊，连捅三刀。而正在睡梦中的刘月啊，突然感觉这下体一股痛楚啊，睁眼一看啊，自己这女朋友高岗正拿着刀在这儿捅呢，赶紧说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一脚就把这高岗给踢下去了。但是终归是挨了几刀了，再想动换可是不太方便。这被柳月踢下去的高岗在地上一咕噜爬起来，一屁股就坐在这柳月的胸口上，拿刀顶着他的脖子说，你爱我吗？你喜欢我吗？喜欢我的话咱俩就一起死吧好吗？活着太累了，亲爱的，活着太累了。这柳月听着高岗已经疯了这状态啊，就在那喊，玩命喊，说知道了，亲爱的，亲爱的，我喜欢你，我可爱你了，咱俩在一起，永远在一起，永远在一起啊！我不会报警的，你快救救我，快叫救护车吧，我不行了，我死了你就什么都得不到了，好不好？我太爱你了，救命啊，亲爱的！一听见柳月说这话，这高岗就兴奋了，把刀一扔，抱着这柳月的脸啊，就说：“亲爱的，你说的是真的吗？你说的是真的吗？我以为。”只有咱俩都死了才能永远在一起啊。这柳月说，我说的是真的，亲爱的，我不用死，不用死，咱俩谁都不用死就能在一起，咱俩能永远在一起，你知道吗？哎，话还没说完呢，高岗就来了一通，就猛作啊，说我知道呢，咱俩就哎，这作着呢怎么说话呢，反正就一边作一边说啊。这柳月说，行了行了，别作了，我已经不行了，赶紧咱出去叫救护车吧，一把就把这高岗推开了。这大家杀过人的都知道啊，这第一次杀人这脑袋肯定是懵的。被柳月推开了以后呢，这高岗站在旁边还在回味着柳月刚才说的话。而这柳月啊，看着高岗在那打愣神，他可愣不了啊，那血滋滋的往外冒啊，就自己想往这门外边跑，但跑是跑不了了，他就爬呀，用尽了力气往这门外爬。但爬出了门，刚到楼道里边就已经啊失血过多给昏过去了。这高岗呢想了一会儿，哎，突然发现男朋友没了，顺手把这刀就又抄起来了，追到门外一看，哎呀，这男朋友在那儿就已经抽搐了嘛，抽着筋儿了往外滋血，有点后悔了。于是呢先打电话报了警，后又给这个医院这块报了急救，接着就从屋里拿出了一包烟，提了着刀坐在了这倒在血泊之中浑身赤裸的男朋友身边。他自己呢身上就穿着柳月来的时候穿着那件男士的衬衫，下身自己也没穿裤子，就在那边拿着刀一边抽烟一边等警察，一边给自己的闺蜜打电话，把这事儿呢也都跟闺蜜说了，得找个人聊聊天嘛。警察来了以后才看到了这副名场面啊，其实不少的媒体他们那边的狗仔比警察先到了，夸夸一通拍照啊，这些照片在高岗被逮了以后第二天就发出去了，火爆全网啊，特别有一种哥特式的美感啊，这是他们说的话啊，不知道跟哥特有什么关系，我看这照片反正我觉得挺血腥的，不知道这评论区里面能不能发出来，能的话啊我给大家发出来看看，反正有那么股劲儿哈，挺狠的。 再说回来，这高岗被警察带走了以后，虽然有自首的情节，但是这种重伤害如果是把人弄死了，他这刑罚也轻不了。但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这刘月啊，他愣是没死啊，号称当时他能生还的几率不到 10%， 可就是这 10% 的几率让这人渣给活下来了。后来呢，这高岗的家人又拿了大概是不到30万人民币的赔偿金给到了这刘月，跟着法庭说说啊，怎么原谅这高岗了，说自己也做的不对什么的。那这牛郎拿着钱了，对吧？哎，在法庭上也跟法官说，哎，这事出有因，因为呢自己玩弄了这高岗的感情，让他有点冲动了，这事儿也是我不对在先，请法官大人啊能够轻判我这个受伤的女朋友高岗吧。最终呢，这法院也采信了柳月的这证词，判了这高岗啊3年0.6个月的有期徒刑。这不管在哪儿啊，我觉得判的都算是轻的了吧。而这柳月从这医院康复出院以后，哎呀，人家特别的敬业，马上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面，继续当他的牛郎。而这回啊，因为之前的这刺杀事件啊，特别的有影响力，特别的火爆，人家干脆啊，就把自己的艺名从柳月改成了叫不死鸟露娜，打着什么不会输给疼痛的不死鸟啊，永远杀不死的那个顶级牛郎的这种噱头啊，大肆炒作啊，揽客啊，这后来人还真火了一把，比原来啊更上了一层楼啊。而3年0.6个月的时间呢，其实过去也很快，在2023年，这高岗尤佳也已经刑满出狱了。而这姐们出狱以后啊，哎，不出意外的，那就干起了自媒体。哎呀，那人设也是相当的硬啊，就给自己起了个浑号啊，号称是全日本最杀病娇女友啊，这是原词儿，我给您念出来啊，什么叫最杀病娇女友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打着这 title 就活跃在各种的社交媒体上面，哎，正经收获了不少粉丝，人家这份事业干的也算是风生水起啊。哎，这不知道算不算是因祸得福啊。以上啊，这就是今天给大家讲的震惊了全日本的新宿不死鸟牛郎刺杀事件的这么一个事儿吧。而像这种事儿啊，在日本绝对是不算个例啊，尤其是在2020年以后啊，这种事情那是成倍的增加。我大概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些牛郎俱乐部是怎么干这些事儿的哈。就这些俱乐部的捞金手段啊，就是女性客人第一次去的时候，那1个小时无限量饮酒还陪伴的费用啊特别少，100块钱人民币。然后啊，这牛郎就会鼓励他们再来，来了以后呢说给他们优惠啊啥，熟了以后哎就开始杀熟了。只说你第二次再去，那这价格就是成10倍几十倍的这么增长，用他们那种各种的 CPU 啊那种形式，就甜言蜜语把你骗下来，让你就在这儿花钱。没钱了也不要紧，他们这个俱乐部啊现在跟他们当地的社团啊进行了联合，在这俱乐部里边有整套的金融服务。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借你高利贷，那高利贷你还得起吗？你肯定还不起啊。那还不起没关系，把你的身份证往这儿一扣哈，哎，就给你安排各种工作。那个日本那儿拍片的是多的，拍写真的是多的，哎，再不行那就逼你出去接客啊，各种的变态的事就都来了。而且啊，他们因为配合着社团嘛，还有金融各种司法法律服务，经常弄的这些受害的女性完全没有任何挣扎的可能，就越陷越深越陷越深。本来呢是想找个地儿放松放松，花个钱图个痛快，谁知道走出这第一步开始，就有可能让你走向那无法回头的深渊啊。所以啊，甭管是男性朋友女性朋友啊，大家一定得留神留神再留神，注意注意再注意啊。得嘞，最后呢再跟您求波订阅呀，关注啊，评论啥的哈。您看看我这大出差的还得拿个录音笔啊，干完活还得回酒店给您录节目，不容易呀，走一波呗，一键3连呢。我这先谢谢您了，今儿就这吧，回见了您的。